不知道我们张叔弟兄啊，现在在地区了，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啊，好，感谢主。好，我们已过啊主日啊，有三位弟兄姊妹得救啊，孔德金弟兄、张小薇姊妹、张小倩吧，是吧？啊，对，是呀。张小倩姊妹，还有曹志威弟兄啊得救，
哎，
我们啊高兴能够啊这么多弟兄姊妹啊得救啊，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新得救的啊圣徒祷告牧养成全，啊，我们希望他们成为一个长存的果子，也成为啊在啊这个教会中定功用的知己。已过啊。10月21日啊，有个华语校园福音香调啊，有50个人参加，有10位啊朋友啊，那我们呢啊继续为校园啊福音啊继续祷告。那昨天呢啊我们啊有个圣经为美国的啊福音讲座啊，有4位啊朋友啊来到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们啊继续为这个圣经为美国的福音讲座啊继续祷告。那我们再来的11月13日啊，主日还有一场啊圣经为美国的福音讲座，
是
啊，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
是
啊，如果时间比较也可以参加啊这个传福音和牧养。再来啊，10月28日到30日有大学生特会，将在 KPBC 举行啊，请向 John 或啊。John 这种叫同一个 John 是 John Ed John Ward 的一个是 John Tim 是吧？两位 John 这种。那截止日期是今天，所以这个应该大学生，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大学生啊，有的话赶快报名。再来就是11月11日到13日在 KBBC 有10年级和12年级高中生和家长的特会。啊，这个请向课余弟兄报名，也就是所有的啊，10年、7年的高中生啊，家长们。在12月26日到31日，冬季训练将在加州举行。啊，报名的弟兄姊妹请向啊，明进弟兄、苗迪生弟兄交通啊，截止日期是11月1日。11月1日也不久了啊，也很快了哈，就下个礼拜了。然后要来的周二祷告聚会是在各区分区的祷告聚会，晚上8点开始。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准时开始，能够早点接触啊，会后能够出去探望。今天饭食服饰是调整后所有的英文牌弟兄姊妹啊，整洁服饰呢是 P1 P8 P11 啊，如果这个你是 P1 P8 P11啊，请大家留下来饭后一起整洁服饰。已过的华语特会有不少弟兄姊妹参加啊，我们希望报名费用如果还没有交的话请交给子康弟兄或刘生弟兄。那支票用支票付费的话抬头请写 Church in Piscataway。我们还是有这个福音福音班今天在会议室。如果有福音朋友或刚得救的弟兄姊妹可以现在就可以去参加了那如果有需要弟兄姊妹陪同我们希望只有一位圣徒陪同就可以了我们还是主日的聚会，还是希望弟兄姊妹尽量留在主会场除非你有其他的服事我们希望大家都在这里一起享受主。好，不谢了，还没有其他的报告事项。
这是第40周，3个账目。我先大概简单的一下说一下3个账目是哪3个账目。一个是在旧约里的那个账目，就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个 physical 的账目。 那个是预表个人的基督、团体的基督、教会预表。那么在新约里呢，它的账目的是那是预表的账目，在旧约，在新约呢是账目的实际，就是成为肉体的基督、个人的基督、团体的基督和他的教会和神的家。那么第三个账目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说这个神人二性的联调的一个宇宙的一个合并。所以就是这三个账目，一个是旧约的预表，新约的实际，主耶稣和他的身体，然后最终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三个账目。那我们看大概看一下几处的经节啊，就是周一的经节，启示录21:3最后一节。
神的
帐幕与人同在，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百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目的不是要高高在上在天上，他的目的是要与人同住，与人住在一起，合为一。所以他的那么这个他指这个就是说新耶路撒冷那个帐幕，就是说他做他百姓亲自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不是孤儿。OK， 然后我们读一下周四的经节，四五六三篇的经节 cover 了诗篇84篇的几乎全部。啊，好，第一次84:1，万军之耶和华，
你的真理所何等大，何等羡慕，甚至何想耶和华的烈日。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何神服役？万一是要把我的话和神啊，在你的两座坛那里，天麻雀也找到杂物，燕子也为自己找到到处去窝。
住在殿中的
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心里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在你的殿里住一日，正似在别处住千日。我宁愿站在我圣殿的门槛，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周五、周六，他们
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地有秋雨之福，盖满这谷。他们行走，必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耶和华赐他恩典和荣耀，他为他留下佳好处，不让他自受过圣神。
好，这个十二节还没写出来，但是十二节很好，就是耶和华呀，凡倚靠你的，变为有福。这个耶和华，他是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对吧？神是盾，是日头，是盾牌，你知道吗？这个很有力量，就是力上加力，是这个第七节啊，力上加力，它是日头，是盾牌，它是加力的。那么，这一其实这一篇的信息，它很主要的根据，它主要的引用的经节呢是诗篇的84篇。其实你要是知道，如果我们回去把诗篇84篇读过，是写的很好。但是你知道诗篇84篇是谁写的吗？不是大卫写的，是谁写的？谁知道？谁知道啊？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可拉是背叛的，他们是被直接吞下去，坐到阴间去的。我们可能也是背叛的曾经。那么，但是最后呢，他是背叛的可拉的后裔写出那么好的一篇的诗篇来。那么实际上可拉后裔写过很多了，我这样不讲。那我来 go over 一下我们的这个纲目。第一个大点呢，我们已经刚才讲过了，三个账目，对吧？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是说84篇是关于诗篇84篇关于享受基督为预表隐秘的启示。这享受是我们合并它里面成为七账目和实际完成。OK，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大点。第一个诗篇84篇对神殿更深的爱与更甜美的经历，是经历神的对付和剥夺之后而有的，也是借着经历神做我们独一的份，并给基督独一的地位而恢复的。那这个这是大概是周一的经节啊，周一还是周二？这是周二的 portion。 他就是说呢，他八十四篇呢，他在诗篇有四卷，一二三四好像是。那么他不是在最初的写的，是在后面一段写的。他就是说呢，他不是是那种属灵的蜜月期写的，乃是在经历了一些苦难以后啊，这个他是说第周二的第一个卷。他说是经历了对神的对付和剥夺之后而有。我们可能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很甜美啊，这个很主很亲密啊，好像是一种蜜月期。但是这种情况呢，可能不能够持久，后来产生了一些的这个问题啊，矛盾啊或者什么，我们好像就这个蜜月期过去了，我们就有一点 suffering， 有一些痛苦。那么但是呢但是在过了一段这种困难之后呢，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对神的那个爱呢更坚强了，更有力了，虽然没有像可能比蜜月期更好了。就像我们个人，我个人也是，我跟我们的婚姻生活一开始都是还不错，后来就发生了一些的问题。但是我结婚这么多年以后，我发现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爱情呢更强了，这个确实是这样，这个比以前蜜月期呢更坚固了，就是说更能够经，因为你经历了苦难以后，它更 stronger， 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八十四篇就是描绘这样一种，就是我们在对基督的爱呢，不是蜜月期那种爱，但是经过一些剥夺，经过一些对付之后呢，那种更强的一种爱。然后这个第三个点，周一纲目的第三个点，他说神信实的举去我们一切的偶像，把我们带入他的经纶，叫我们享受基督。这个其实我做了一些功课来着，我是看了他那个信息的听抄本，信息是 James Lee 的一种讲，他讲的很好，他就是说呢，对，他是我就刚才讲一下啊，他说神，我刚才他其实讲是说，我们在主里一开始可能来到教会生活很愉快，后来呢，可能被某些弟兄姊妹啊得罪了，然后呢，我们突然被冒犯了，然后我们有时候不干了，我要走了，或者说我就在这里混了，但是最后呢，神又把我们带回到那种更甜美的境界，对吧？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磕磕绊绊的。一开始呢觉得很好，但是时间久了，我们会发现一些不如我们意的地方，可能别人说话或者什么得罪我们，我们可能就冷下来了。但是神慢慢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那么然后他说呢，神的信实，他说很有意思，说他说神信实呢，不仅仅是呢让我们有升官呐、啊，有新车啊，事业成功啊。神有时候也信实，我没工作了，神也信实的给我这个工作，哈哈，神也不是说老是来剥夺我，但是神有的时候他是剥夺我，就像，我孩子就突然得了个脑子，这个要开刀，要做病，要做手术，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了，神要信实的取去我们的偶像，我发现我有时候爱我这个孩子，好像过于爱我们的主，那神三号可能也就是给我一个功课，让我看看。你爱孩子更多呢，还是爱主更多，对不对？那么我原来这个心就被这个孩子所吸引啊，这个孩子太可爱了。其实偶像如果不可爱的东西，可能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喜欢的东西还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如果魔鬼来，我们不会说直接啊，你是魔鬼，我不要做你做偶像。那么世界上我们的孩子很可爱，可能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的事业，那可能也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事业里打拼好像很，那我们可能钱财也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可以问一问主啊，我爱什么？除你以外我爱什么？如果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所最爱的，那个就是偶像。如果在神以外有任何一个东西，人或事或物是我们所爱的，是最爱的，那个就可能就是我们的偶像，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是一个人，是一个什么，那个就是偶像。神都要信实的取去我们的偶像，对不对？神当然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安排，但是神会，他就说神信实的取去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来敬拜他。然后那么第三，我这个好像摸着不大，就是一会儿弟兄们补充，周三周四啊。那么 周四，那么周五我跳到周五，周三周四我没有我不交通了，跳到周五。他说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这个他就是说呢，赞美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应该是我们的生活。那么我找到工作了，我说啊，感谢主，赞美主，这太好了，超过我的所求所想。但是我孩子生病了，我能不能赞美主呢？我一开始还真的是赞美不出来，我说主啊，为什么这样？如果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很好吗？但是经过了这一个多月的这个煎熬，我现在赞美主。虽然他手术我还没有定下来，是要找哪个医生开刀，是什么时候开刀，但是我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很得了主的这个祝福，就是我说是属灵的祝福，这个心灵上的祝福。那么孩子开刀这些东西呢，看起来是一个倒霉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可以说赞美主。那么然后这个西安大道，这个在第七个大点，第三个大点，我们要西安大道，就是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那人便为有福，对吧？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道。他说这个西安大道呢，就是召会的路。召会的路呢，它不是一个外面的路。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这弟兄姊妹很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为什么会留在召会？不是因为外面的原因，比如说，哎，这里环境很好啊，教室很好啊，或者人很 nice 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外面的，我们也可能不能够持久。也许呢，我们也许会碰到一些半点我们的事情，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就走了。那么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就很多很亲爱的弟兄姊妹呢，也在主的恢复中曾经待过一阵，后来他们就走了。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呢。这需要我们在里面看到真正的西安的大道，我们就会留在主的恢复的里面。这不是说外面的啊，我原来很喜欢主的恢复，为什么呢？我说因为这地方我可以发表我的言论，虽然我的言论可能有很多谬论啊，但是我说这里它有一个这个很自由的环境，我们都可以分享，都可以把我们的一份摆进来，这个也不错。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看到主恢复的精髓，那么我们就知道。主的恢复呢，确实是西安大道。我们不是说外面，就是说，就像李弟兄那一定说，就是你以后你不走这条道路了，我还要走，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看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前面人，他们走不走？我们如果认定这条西安大道，他们不走，就是正中哪天不走了，主是正中带我啊，带我很久，带主的恢复。那么，意思就是他们前面那些弟兄不走了。我们心中认定西安大道还是要走，是吧？这西安大道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是跟随人，我们不是跟随某一个人，我们乃是看着意象在西安的大道。那周六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走到西安大道之前呢，先是有一个流泪谷。任何人他是这个信息啊，任何人在走到西安大道之前都要经过流泪谷。我们都会有一些隐秘的伤心的地方，流泪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不是他说这个西安大道不是外面，第三个不是外面的肤浅或便宜的，我们必须走在花代价走教会的路。所以我们在走西安大道之前会有流泪，这个流泪也可能是外面的逼迫啊，也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一些生活的困难。那么但是说呢？这个不要害怕，这个经过了流泪谷以后，就会成为秋雨，泉源之地。所以给大家先打个预防，我们有流泪谷，但是后面还是会有西安大道，不要害怕。他们行走力上加力，神会力上加力，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到就是，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我时间太长了哈，胜似别处千日。所以我们若是为着服侍主、侍奉主，我们在主里的一日就会觉得好像在别处的一千日。
啊，对，刚才前面是讲的挺完整的啊，但是我这里就是从我的这个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就是说疑惑，或者说我一些困难，我先摆在外面好吗？ 就是大，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圣经里的三个账目，然后账目的运的账的实际账目的东西完成，是这种神经人的目标啊，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成为他的基础的勇士，你说他是彰显的代表。其实我开始读的时候，我是圣经里的账目，然后又是账目的预表，账目的实际账目的东西完成，我就没办法理解。那么后来我就去看了，就是说那个圣经里三个账目，那么是哪三个账目？那么就是找到所谓的出埃及记25:9，他说制造账目。所其中的一切物件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但是摩西在山上给耶和华的指示，他就说下来做的账目，因为神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是，这就是说这是旧约里的那个账目啊，就是说他有，就是像那个宾州那个 physical 的那种模型一样，就是一个账目。然后呢，他就说约翰1:14说化成了肉体，披萨帐篷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这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那么这里呢，我们先看新约里面的帐篷是什么呢？这帐篷就是基督了，就是基督。然后最后在启示录21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啊，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与人同在，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百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三个帐幕，就是其实是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出来的。那么这个三个不同的地方出来，其实是一个帐幕，它是一个账目的三个方面。所以呢，我们这里就是说账目的预表、账目的实际、账目的终极完成啊。所以账目的预表就是旧约里面的第一个账目，然后账目的实际呢，就是说新约里面的这个约翰1:14，就是这个基督耶稣基督。然后账目的终极完成就是启示录里面，它是这个账目要存在，所以完成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说，让我哦，这下我就理解了。就是这个就是说从这里面就是看了，就是对这个就是从这个里面是三个账，一个账目三个方面，就是说神的经纶，经纶就是他就是需要有一个居所，在地上要得到一个团体的人作为他的居所，明白？对，然后呢，他就是说，就其实这个就是84篇里面，他整个就是讲了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是说，对，刚才海燕弟兄也把第二点已经读过了，然后第三点我再说一下，就是对。84篇的内容是关于享受基督，做那成为肉体之三一神所神人的隐秘启示。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其实二跟三这两个都在一起的，就是说要享受，要享受基督，它成为我们的享受。对，然后从第4点。到后面的就是说他这个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要这个基督是可以经历的。我们接着就是说我们各样的环境，因为要谁要得着一个居所嘛，这个居所就是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里面，那么这是他真正想要的。那么这个想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人不受罪苦，我们不经过这个流泪苦，我们不道出我们自己，那神是没办法在我们里面建造这个帐篷。所以一定要他经过。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说，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海英讲的，我们一开始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一种向往跟神就比较让我们聚会过程当中，哎，其实很享受。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有些东西 就是啊，还要就是说远离，也要远离神了啊。就在我们有个弟兄，今年是得救的，今年就谈到那个heroin 的事情，他就说还是去玩玩嘛，为什么教会都不准？他就这个就出来了，就是甜蜜期就过了。但是这个过了以后，实际上就是其实就出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认为这个没什么呀，我们这个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拜偶像的，这个是一个很，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这个人会对，然后我们这个人要被倒空，倒空了以后神才能够进来，那基督的实际才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人才能成为神的基础。那但是他也是可以享受的，所以我们享受他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享受，对，这是两方面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神给我们的享受，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居所，所以最后就是成为就是第九点的话，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就是神的祝福，就是我们在这个如果说我们能够就是被变化以后呢，就是我们会得神的祝福。谢谢你们。
上帝主啊，弟兄姊妹，我们很渴慕进入这样的话语。那弟兄说在交通道这个周三和周四是这个对诗篇第84篇的享受。那我就是在这里补上我里边对这个84篇的一些经历。在这里边第五大点，他特别强调他就讲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呐。在你的两座坛那里，连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到爆竹之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座坛是很有讲究的，一座坛是在外院子的这个燔祭坛，一座呢是在圣所里的金香坛。这两座坛，一座燔祭坛乃是为了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因为他在地上啊，他就把这些罪人带到神面前。不但如此，他乃是把我们这些不敬不虔的人带到神面前之前的祭。换句话说呀，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与神和好的时候，他就是祭物来献到神那里，他就是预表那一位定时的他的祭物。前面弟兄姊妹，我里边呢真是有这个感觉。那就在我们这个人生的经历的过程之中，常常是有这个好的经历，就是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过犯，我们有非常多的不洁的途径。但等到有一天神这个主耶稣借着弟兄姊妹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认清楚我们这个情形的时候，借着十字架的罪来消杀我们这个人，就着积极的一面，我们借着十字架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就是这位祭物的面前，使他成为我们的祭物，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借着这样的祭物进到这个帐幕的里面，就是弟兄姊妹，这是第一座坛。单等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边有这样的享受和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遇见和摸着那第二座坛。那第二座坛呢， 就是在圣所里面靠近至圣所的地方。那么这里边的预表是什么呢？这里边的隐秘的启示就是，这位耶稣，这位基督，他就是啊，他就是呢、啊，在升天里面他所预表的那个香。这个香啊，放在这个祭香坛里面，它一烧，它就烧到了神那里面，在神那里得着了满足。弟兄姊妹，你们里面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们呢、啊、有这样那样的情景的时候，当那里面呢、啊、是有这个茶壶里的风波的时候，当你遇见里面风浪的时候，当你为这个神的心意和弟兄姊妹一同祷告的时候，你就会摸着啊。祭香坛里面的香，你就会摸着呀，这位主耶稣就是那个香。当我们一祷告，我们就带到他的平安的里面；当我们一祷告啊，就带到他的安息的里面。我们的经历就常如诗人在那里交通的那一样，就在你殿宇里边的一日，要胜过在外面的千日。我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和感觉。我记得弟兄姊妹，你记得不记得？我从1996年到2013年那个7年的时间，是在纽约上州工作。纽约上州啊，没有那时候没有照会，就是照相的照会啊，是喝着荒凉的空气。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和姊妹在那里有10个月的住在那个的时候，就每一周啊就回到这边来和弟兄姊妹照会生活。真的是那里面有可。这不是虚假的经历，这完全呢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当你回到教会生活的里面的时候，你才觉得哦，主耶稣真的是我们要回到你的愿意之中，并在你的两坛之间，一座坛就是你的坛祭坛，解决我们面前的一切的罪，这位主耶稣就是他的祭司。然后啊，你再来到他升天的指示祭香坛那里，经历他的那种香。你看，就在那里取用他自己的平安和爱心，感谢赞美主。今天在我们这个怀圣寺中，在我们教会生活里的弟兄姊妹和这个人呢、啊，在平安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这是何等的宝贝！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能够连于这样的教会生活，能够保守在这样的教会生活里。不要我弟兄姊妹我。我里面有话讲不出来，我里面的这种感觉就是外面的世界太乱了，你不觉得外面太乱了？你不觉得外面太乱了？我只有看到弟兄姊妹，我里面才有爱心。弟兄姊妹要向罪人传悔改的福音，把他们带到坛祭坛那里，然后鼓励弟兄姊妹来到祭香坛那里享受他的平安，好不好？在照顾生命活力，
真的很不错。因为我觉得在弟兄分享的今天新香坛的香的时候，我觉得我认识到今天他们新香坛的香在那边，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周二的这个心情，明明找到的话。耶和华，我爱你所居的殿，看你荣耀，看你荣耀所居之处。讲到有一件事，我寻求耶和华，我需要寻求，就是现在是在耶和华殿中，这样他的荣耀。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甜蜜，就是我们有蜜月的时期，也有许多在经历和试验之后的时期。我觉得最真实、最真正的爱，我觉得应该是要经过许多试炼而成熟的爱，而不是说光是那个时期。你会觉得像我们弟兄的生活，我们已经过了这个蜜月时期以后，我们经过很多的试炼和。因为我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在台湾的好朋友聊到，因为他最近经过很多事情，就是离婚了。然后他就没跟我谈到，他就跟我讲说他真的很羡慕我跟子方的感情。我觉得有些事情是真的 经过试炼。我相信，我就昨天我们小孩我们四个姊妹在一起非常享受，我们就谈到了很多的这些试炼啊，想到很多的我们现在的状况。我觉得有时候我小时候我的爸妈就是天天吵架，就是妈妈听到了就是小孩，我那时候还很多很多的事情。我那时候从小我的生活就觉得说，我一定不要找一个先生像我爸爸那样，我就是这样告诉我自己，因为很害怕，天天都被打，很害怕爸爸那么凶对我妈妈，看我妈妈保护我妈妈在我面前就是要欠我的车上，这些事情我看到，我心里感觉很可怕，很可怕，我很害怕，所以我一直想说，我将来，我那时候没有信主，所以祷告，我就跟主祷告说，主，你要让我看到，天父，你要让我看到，让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先生，我那时候也是这样觉得。那时候大概只是白马王子。Anyway， 然后觉得心里那种感觉，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在读书，后来遇到子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种感觉，虽然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可是我觉得说你会知道主为你安排，他真的知道，他让这事情发生都是有他的原因的，他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在这个感觉中，我看到他自己讲到说，他说我若能与姊妹和对他们对丈夫的爱，我兴许多人要见证，在一同经过了许多试炼和经历之后，他们现今所有的爱，要比蜜月的爱更坚强、更深切、更甜美。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很美，而且在这些年里经过许多的试炼，他们已经建立了十分坚强的保护。破坏的爱，这就是我们跟主的爱，这就是一种感觉。觉得我们刚开始蜜月的时候，我也同样的遭遇。我那时候一直问说，为什么我不能带孩子去哈罗路？为什么不能去教堂？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还是很开心。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每个人给我的解释我都不要吃，我会觉得不对。然后慢慢久了以后，发觉。我就不想要去，我不想要参与的。我们每次在门外就挂一个牌子说 ，We're not celebrate Halloween。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很失望，可是问题这是我们对主的感觉，是我的感觉。我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 agree， 我自己心里觉得很平安。我喜欢在这一天是平静的过，我不要跟鬼有任何的交道。这就是那种感觉。我相信，就是慢慢你跟主的关系，你在主里面。刚刚讲到这个甜美，我就想到从 Franklin Park 到 Franklin 那边，然后到 Discovery 我们原住的会所，然后到这边，想到弟兄姊妹的爱，我不晓得，我觉得好甜美。我享受每个礼拜跟罗小的祷告，然后我享受每个敬拜，我享受所有的这些，这种感觉就是喜乐。每一次跟姊妹在一起啊，或是就是就是这种生活，我觉得不管心情做菜做饼。然后是好服饰，然后我觉得还有各的福音爱宴，我就觉得喜乐，我就觉得任何事情我都想要祷告，然后跟弟兄姊妹分享，然后那种享受甜美，那种感觉就是真正慢慢不会被破坏的那种爱。所以每一次跟朋友分享，我都希望跟把所有的人，不管是基督徒，都想带到我们的教会，然后享受我们这种。喜乐的生活，所以大家一定都要真的去享受它。
这次我们在神的家中真是蛮有享受。那我很享受第五大点，就是诗篇84篇第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两座坛那里，连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着报酬之窝。”那就像弟兄刚才分享的，这两座坛，一座是燔祭坛，那在这里呢，祭司在这里献上祭牲，然后第二座坛是金香坛，那在这里就是有香献上，成为陶神喜悦的馨香之气。那铜祭坛是预表十字架，在这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了解决。那这个坛在整个帐幕的最东边，也是帐幕的入口。那当我们一进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第一个器物就是燔祭坛，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我们要享受成为肉体的三一神做帐幕的实际，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每天早上我们都要来到这座坛，然后在这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在神面前得了解决。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得着平安，然后我们献上基督做赎罪祭。然后 我们所有的定罪都被解决，我们就与神有了平安，并且每天早上我们都来到这里，在这里认罪，然后在这里取用基督，然后献上我们的燔祭、赎罪祭、赎愆祭，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早上都应该开始的地方。然后我们每天都需要在这里认罪，这应该是我们每天的享受。弟兄说，我们永远都不要从这件事情上毕业。然后我们每天早上在这个铜祭坛这里倒空自己，在这里麻雀能找到房屋，是一个避难所，那这个坛也是我们的窝，是我们的避难所。那在这里，神对付了所有的问题。然后铜祭坛预备我们，是我们够资格能够进到帐幕里。然后神出到帐幕外，在这里遇到我们，遇见我们，把我们带进至圣所。所以神是可进入的，我们也渴慕进到他里面。那我们在金香坛就是为着进到至圣所，在这里来摸着神的施恩座。那根据希伯来书说，我们祷告就是进到至圣所，就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当基督死的时候，有幔子裂开，然后就有个入口能让我们进到至圣所。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在灵里祷告的时候，就是在金香坛摸着神的心意。那外院子我们对燔祭坛的经历，还有在圣所对金香坛的经历，是要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里，然后在约会的所在的地方，我们能够享受这隐藏的玛拿，享受发芽的杖以及见证的板，然后我们就被合并到神里面。我们需要从铜祭坛往前到金香坛，这两座坛之间其实就是锡安大道。这不仅是我们每天应该经历的，也是我们需要花一生之久需要来走的路。那我们就是在生命上与神有连结，然后在性情上与神调和，并且在人类上能与他合并，为他做见证，使他来得着团体的彰显。
是的，
我宁愿站在我熟练的门槛里面，不愿站在后人的帐篷。这个我觉得既有一点自己说清楚，这个我宁愿站在神殿的门槛，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因为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就会落入一种罪恶来抓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当年不是在祷告的事情上，就来分享别人的，就说事情。其实你有时候那个牧师在圣灵里面会那个引诱你的，就是说，让一个朋友来问你他的事情，你说不说？其实呢，就是说不是为他祷告或者你就不应该把你知道的事情说出去。这样的话，就是说等于是。是一种叫搞什么，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家，这个是很不好的。所以在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宁愿跟你交流这些事情，你不跟我做朋友，那也就算了，反正我们不是朋友。然后我也不愿意先把别人的事情说给他听，就是那种搞什么。我觉得这就神慢慢的给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坐在。神的门槛就是在门上，宁可站在门槛上，不要站在门上。
是，
想少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一周是讲到这个账。就是转目，就是主要就是说到神与人的一个相互的居所，就是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建造，那他能够有一个安息，他能够得到一个满足。那这个满足是从当我们经历基督、享受基督，并且我们弟兄姊妹呢，同被建造在一起的时候，神就有一个真正的他就得到一个团体的见证，得到一个团体的彰显，这是他心头的愿望。那我啊这周很强调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神的这个见证与彰显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是需要来到这个铜祭坛这里，因为如果是我们
与弟兄姊妹这个教会生活中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很难享受教会的生活。所以，但是呢，当我们一来到这个同济坛面前啊，就是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因为这个很奇妙，我们若是在那里对付我们心中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借着主的宝血啊洗净我们，我们很自然呢。在经历上，我觉得很自然，这个问题好像似乎就解决了。那进一步呢，神还要带我们呢进到这个会幕啊，就是来到这个金香堂上，然后我们在那里呢祷告，享受神呢在复活里面做我们的安息。这样子呢，我们就经历了那个我们就很容易呢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我们能够与神有一个接触。在这样的教会生活的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个，就像诗人所说的，就是说，到一个地方说，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我的魂羡慕，甚至可想耶和华的罪孽，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神归。我觉得这样的诗人写出这样的话，是实在是他是已经过一个过程。他从这个蜜月期啊，就像弟兄说，你刚进到教会生活里头是在享受蜜月期，你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也没有在侍奉的里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可能就是跟主哈利路亚每天赞美主，跟主这个。但是当我们一来到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那我们都是有天然的敌意在一起，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说，我们需要从这个蜜月期，然后经过这个就像这个
婚姻生活，
对对，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关系，若是我们经过，我们愿意被剥夺，我们的偶像愿意被除去，我们天然的己愿意被减少，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建造就越过越坚强。那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建造呢，也就更扎实了。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神就要得着的满足。不仅是我们里头得着满足，神也都要得到一个安息之泉。
对。
其实这一天呢，我刚开始看到这三个帐幕，我想这三个帐幕有什么好讲的呢？是吧？虽然我们从第一大点就可以给我们刚刚弟兄们交通这三个讲到说一个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带着这个勇士，讲到是旧约的帐幕，然后新约的实际的主耶稣作为真正的帐幕，然后是耶路撒冷。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这个帐幕神要一再的提起呢？是吧？在旧约里面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也要他们为他建立一个帐幕，是吧？跟神启示给摩西，就是要盖的帐幕啊，这才还把指示的很细，可以看到这个还有很多的细节。我这里有一个图如果弟兄姊妹去看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帐幕其实是怎么会有这样子。如果一个人来想说他造一个东西，他怎么会想去造出这个东西呢？所以呢，神借着这个帐幕的启示，就知道我们神心中有一个想要有一个居所，是吧？所以你看然后主耶稣来到地上神成为肉体，也成为一个帐幕使人可以进入的一个居所。然后呢，又讲到勇士，圣经的最后又提到这个神的帐幕，那是耶路撒冷。所以可见这个帐幕是非常的重要。然后他又举出这个诗篇八十四篇，讲到这诗人他的作诗，你可以看他这个诗，我看了几次。如果说弟兄姊妹有时间多看几次，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心中的渴慕，他的想望他非常的想在这个神的居所里面，好像我可以住，永远住在那个神的殿里面，就单单只要住了一天，我就相当于好像住了千日一样，是吧？还可以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可爱，他何等的可爱，我的魂羡慕，甚至可想。看他用那个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我的心肠，他里面的心肠，他的肉体都像活神呼吁，好像整个身体都要发出这个呼喊。 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我们啊，有没有像这个诗人这样子的一个渴望，这个渴慕，就希望啊，神能够得到一个居所，是吧？我们也能够 啊居住在其中。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当然我们读经的时候会啊想办法把这个圣经的很多的细节啊搞清楚啦啊，比如在这里有很多的啊这个啊有关帐幕的里面的啊。材料啊，器具啊，这些各样的方面，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神给我们启示说，我们要享受基督到一种程度，然后呢，成为神的居所，就是跟神的这个帐幕是一样的意思。那这里其实我看到在这些听抄本。里面的一些话，其实我可能我念起来可能比较容易表达吧。他说呀，所有的圣徒都该对帐幕有深刻的印象，这帐幕就是基督，就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这不只是一个结构，一个建造，乃是一个美妙的人位，就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那么这个帐幕啊，就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就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实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帐幕里所有的物件都是基督不同方面的描述。那刚刚讲到燔祭坛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洗濯盆呢是基督作为自生命的灵洗涤我们，这是重生的洗涤。那当我们进入帐幕，陈设饼的桌子也是基督，表征他是生命的粮，做我们的享受。那灯台呢，也是表征基督作为照耀的光。香坛呢，也是基督在升天里作为那蒙神悦纳馨香的香。然后呢，我们进入至圣所，在圣所里有约柜，那是基督作为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我们常常在读圣经也进入这个圣经一年一遍的这个追求，但是我们。要看见就是每一项这些物件图样都是预表基督，然后呢，基督的扩大就是召会，召会呢是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要和睦神的家的建造，希望能够在召会生活中一直的享受基督，使我们这个人能够被变化能够生命能够成熟。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建造，成为神的家。那这里也提到很多的刚刚讲到一些的具体或者一些经历。那这里我又提到又看到又读到一段，那我再给弟兄姊妹念一下。他说我们是否有很多关于帐幕的知识并不重要，但是我们都需要核对我们对帐幕的经历。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屈膝在主面前倒空自己，以他为你的凭据和祭物，又是在什么时候？这完全是经历上的事。所以帐幕并不是为着我们的心思和头脑，而是为着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若要主观的经历帐幕，就需要从铜祭坛开始。不要说你十年前就已经在铜祭坛这里认罪过，所以今天就不需要铜祭坛了。你永远无法从这里毕业，这坛必须一再是你的起点和入口。所以我们需要天天从预表基督十字架的铜祭坛这里开始，但不要一直停留在这里。铜祭坛预备我们，使我们够资格进入帐幕，就是进入更高更美更丰富的享受。我们从铜祭坛，从基督这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开始，就能一步经过许多盆进入并游历帐幕。弟兄姊妹我就是把我们都已经交通过了，我们再复习一遍。我想这些弟兄姊妹都听过了，但是我们确实要有一个实际的经历，不是只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圣经上的很多的知识认识上停留我们要继续进入至圣所，在我们的灵里面天天的享受神，享受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变化愿主祝福。
我们常常提到这个预表时机跟终极完成啊，这看起来很抽象。那我这么简单举例，就是说，譬如说你要盖一个房子，你会画蓝图，画蓝图你会做模型，这个就像是个预表。那么到实际的时候，可能我现在是盖了一个盖了 sample 房子，这个房子是 model 房子，这形状看起来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哎，你可以在里面享受，你也可以在里面住。可是这个材料呢，可能没有那么的结实，它可以住个三年五年没问题，你可以享受短期的享受，那你不可以享受到永远的。但是你到终极完成，它一定要用真材实料去把这个建造出来。那么在我们看这个当那个什么，现在我们世人的台湾外面的这个基督徒聚会，他们什么情况呢？都按着宗教，按着习惯，按着你的传统，按着那些啊，甚至按着个人的口味。就是说我很喜欢安静，我想个教会很安静的，没声音的。我今天哎，我喜欢唱唱跳跳的，有那些人教会是唱歌跳舞很 rap 的。那我今天喜欢哎，听好这些。那个演讲，我去找讲，这个牧师好像很会讲话，名嘴的，有道理，很有名。我坐下来听他讲话，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就如同落在了这个旧约的这种预表的状况下。那个时候怎么呢？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在旷野，你可以看到他今天行走的时候把帐幕收起来了，就走了。然后等到他安营的时候，他就先把这个会所，会幕，大中间，然后所有的帐幕围着他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当时神就在他们中间啦，那帐幕就有遮蔽啦，就可以遮蔽他们的一切。但是遮蔽是外在的，是遮蔽他们的肉体，遮蔽他们一切。但他们走之后呢，他又把帐幕收掉。那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我们到外面工作，在外面的时候呢，就如同把这个帐幕给收掉。那些实际的账目是我们在实际的账目跟这个祭物都是主耶稣他自己。今天的账目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它是遮蔽我们的心，遮蔽我们的灵的。那往往我们在外面一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哎，这个事情临到我，那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做？怎么对付？这个时候就如同我们账目被收掉。如果说今天你碰到事情，你先说，哦，主耶稣啊，我该怎么办？我求你成为我的遮蔽，你带着我走，带着我做。你先到灵里操练，先把这个帐幕打开。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帐幕的遮蔽之下。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跟旧约的那些人一样，就在旷野中自己走自己，但是在没有遮蔽的状况下。所以，如果什么时候在新约时代，我们什么时候要享受这个帐幕的遮蔽，想要这个享受这个他成为祭物的实际，就必须要操练我们的灵。必须在我们灵里要操练，才能享受这个一切的实际。
在周五下面的第七大点里面诗篇那个经节讲到说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那实际上锡安大道，如果我们看帐幕的这个图画的话，就是从铜祭坛到金香坛这一条道，这叫锡安大道。那这个在第七大点下面几个中点里边就讲到这个锡安大道真实的属灵的含义。第一个里边他就讲到说，表征我们想要进入作为神殿的召会，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说这个帐幕的三个阶段，有预表的阶段，有这个实际成肉体的阶段和终极完成的阶段。那实际上今天在我们所生活在这个时间里面，就是生活在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神成为肉体在我们中间，这个产生召会作为他的居所，作为他的帐幕的这个阶段。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今天我们讲到说这个渴慕神的帐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讲到说神的召会。但是特别的在这里边这个第三个重点里边，他又补充的讲到一点，他说锡安大道在我们心中，意思是我们需要在里面接受召会的路，而不是外面的接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所在走的这个锡安大道，其实我们可以讲成是几层的经历。也许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借着一个悔改，借着一个得救，应用这个主救赎的功效，我们在这个同济坛那里面得了一个对付，我们进入到一个召会的范围里了。但今天这里面来讲的是更深的，是我们要里面 不仅是我们这个肉身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是里面在这个生命属灵的实际上，并且我们碰着这个召会做神居所属灵的实际上。虽然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个大点，就是这个周三周四后面的第四大点，他讲到这个分号后面后半句，他说这个诗人对神的帐幕的爱是借着许多试炼而达成熟的，对吧？这个他说达许多试炼而达成熟的。那实际上如果在同样你看周六的第八大点下面的这个第二终点，他这个地方讲更深一步的讲刚才那个地方，就是说他说难处和逼迫使大道成为流泪谷，但是这个特殊的词指明说诗人是受了神的管教并且被神剥夺。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几点放在一块的话，其实这一些的信息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亲身的经历。就当我们进入到教会开始一个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这个借着吃喝享受主被带到神面前，看见一点神的意象，了解一点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神愿意把我们再重新带回到同济坛那里，不是往后退，而是要求我们更进一步的有些东西需要被对付，更进一步的有些东西需要被清理。也许之前上一次是罪，但也许这一次是我们的个性，也许下一次是我们这个对这个权柄的认识，也许是再下一次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感觉，种种种种。这个其实说起来是我们经历，可能是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对付，但是照着这个信息给我们看，实际上这个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其实就是把我们每一次我们进到这个神的心意里的时候，他总是愿意把我们往更深一层去带，为了把我们往这个教会生活更深一层的带，就需要我们再回到同济坛面前，再去接受一些新的光照，接受一些新的对付。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很多的经历里，我们流泪的经历往往不是因为外面的难处而流泪，若是我们这个爱主的基督徒在主面前流泪，很多情况下是我们在一个境况中，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命定给我们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愿意爱主并且往前是必须经历这一个的，但这一个东西却是反我们的己，反我们的天然，甚至反我们的个性的，所以那一个东西实际上是要我们付一个代价的。其实我们每一次在重新被带回到同济坛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主所说的那个，就是主说要跟从他的，就要否认己，并且背起那个十字架，并且跟从他。然后我们每有新一次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经历就要印证，就是经过这个流泪谷反而不疲倦，而是力上加力。我们被新一轮的对付了以后，我们里面反而得着了新的这个经历，新的感受，我们里面得着了这个新鲜的基督以后，我们反而更爱教会了，我们反而更爱神的居所了，我们反而更有那个渴慕，更有那个盼望，所以我们反而心里更切慕继续去走这个锡安大道，并且一再被带回到同济坛面前，并且再往前一再被带去到金香坛那里。所以就诗篇八十四篇简直是我觉得太奇妙了，因为他说出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路，一生的路就是在这两座坛之间，但是我们经历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往前。感谢。
是。我记得在主恩里得救的，后来出去了一段，后来又回来，也20多年了。他很多的事都在旷野里，在那里晃啊逛啊，前逛啊，就没有摸到那个。家人没有进入家人，很多时候不在灵里啊，在魂里在飘荡，这个或者是说在外院子就在那里看来看去，就没有进到至圣所里。像这个程序刚才讲，他也就是要不断不断的进入，有时候他进去了看到一点，又开始晃了晃了晃很久。然后再又看一点，发现这个道路还蛮漫长的，就是说我也有20多年，我也不敢说，现在就是说它好像也确实是一个渐进的，慢慢慢慢一次看到一点，但是说 一问出来回去，我们就会像一个柱子一样就定在那里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在那里飘荡飘荡，所以主的恢复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很久了，但是我们真正的有没有看到主恢复里面的内里的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也是说我自己，我不要在这里觉得这个教会很好很甜美，大家很好，但是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的看到异象，看到主恢复到底它的真理的真实的异象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摇动。
我很摸索第九点，他们行走地上家里，个人叫前朝见神，在你们愿意里的一日，甚是天日，我愿站在我的神的殿门槛，也不愿意 住在个人的帐篷里。这句话让我很摸索，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主之后，不管只要你一出生到长大，你都会有很多很多难处，有很多很多的私忧。那我觉得我们真的一定要在自己要被圣灵出来，要在神的殿里走，不要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有时候人家会说在环境里头会不得不低头，或是你要跟着大家做那同样的潮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说很宝贝，我们应该要自己要，因为以后我们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去见主，每个人都会有到要走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要等主来的时候来看你的时候，你是跟别人同流合污，而不是抓着主不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而且在跌倒的时候也一定要跌倒在弟兄姊妹中间，大家力上加力，就大家互相支持，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起祷告的力量比一个人来的好，来的有力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真的一定要跟弟兄，因为我们有一件阵子我们都没有跟弟兄姊妹有什么交流，但是最近因为我们也有去帮跟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做一些活动，我觉得像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在那个场合里，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被圣别出来，我们要为主做一些事，而且我们真的要同心合一来为主做事，而不是说今天看谁做的多谁做的少，我们真的是要用爱来调在一起，让我们大家一起被圣别出来，然后再做，我们要带跟有主有份，而不要那个在恶人的帐篷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比较警醒。
罗先生海英的交通，我就觉得就是说外面的东西都没办法定义，只能让我们随波逐流，我们觉得这儿好我就去这儿，这儿好就去那儿，什么能定住我们在教会，只有这个意象和真理，除了我们要看到这个意象就能把我们给定住。所以我就觉得海英说的挺对，就是说我们在里面一定要就是看到这个恢复的精髓，看到他的这个更深处的去认识教会，而不是说我们外面好像过得很高兴。我就觉得主恢复有一点就特别好，他就是说这个喜乐让我们是更深的喜乐，这个福分呢是让我们是更深的一个福分，这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像蜜月和就是这个周二交通的这个，就是像那个蜜月和你以后对这个爱情更深的这种认识，更成熟的一种爱。我觉得主恢复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那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哪怕是在我们这对，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这段也一直在那个就是那个特会的那个意象在我脑子里老是在反复，就是那个这次特会我就去了一天，然后但是我就跟主祷告，一天也让我听一句话，但是我就参加了一堂，但是那几句话真的就让我进到我里面，他就讲到我们认识神的这个阶段他就讲到说我们刚开始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刚开始就像是蜜月期一样，我们是认识神的作为，那神的作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说今天给我个工作，明天就给我个工作，然后今天我要什么，主就帮我成就了这个，神啊，我赞美你，你太棒了。然后我们就过教会生活，刚开始我们也一样，我们觉得处处弟兄姊妹都很爱我呀，什么都很甜美啊，这就是蜜月期。但是神不让我们停留在蜜月期，他还要让我们拔高我们对他的认识。那再往一步的认识呢，就是要认识神的 神的道路。那神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付我们的方法，就是说他要把我们当成一个杰作的，他在我们身上要经过修改和变化的，他一定要磨成他神儿子的形象，他在我们身上是有盼望的，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呢就要有他的道路，他就要对付我们，剥夺我们，就是这个里面讲的那个蜜月之后的那段荒凉，就是那个神呢他会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些对付，那我们有时候是隐藏的，我们看不见我们身上的问题，那神就借着，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最现实的就是借着教会生活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看到我们身上神不喜悦的地方，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隐藏的，那神就把它给你反映出来，让你能来对付你。其实这个过程虽然在我们肉身可能我们不喜欢，就像程序说的，可能是否认己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去顺服，这个过程可能是有一点艰难，可能是在流泪的，但是呢学会再给我们往前带，所以说我们很有盼望。他第三步带让我们认识什么呢？就是认识神的自己。那认识神的自己，那就是认识神的性情。然后那个这时候呢，这时候那你就不再随着环境，不再随着你的周围的变化，不再随着你看到的意见不一致，不再随着这些而变化你对神的爱，变化你对神的这个渴慕，变化你对这个教会的这个，就像是作者那样对这个殿的这个爱慕，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神的自己就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就能够把这个神人合一给活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盼望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你的恢复的道路真的是看到这个意象就把我们定在这个召回生活里面，定在这条道路上。
就是摸索的一点就是这个就是流泪，其实流泪苦，我们知道流泪什么时候流泪，痛苦的时候，自己受伤的时候，那时候流泪，那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死，所以你会觉得你是痛的，但是呢这就是让我背那个十字架，就是我们小孩聚会时的开始，就是那个就那天就讲的就是实际上是教会的路，对福音教会一切来去的路，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我们能够飞起来死下的话，那我们彻底死了，那里就进来了，那就是说是从就是从那个流泪谷就变成了田园之地，那就是说那个那里已经更替了那个撒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词就是撒旦，所以是用那里来代替了撒旦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话就是说成为泉源之地，所以这个泉源就是那里是何等的美丽，你看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那里可以，我们可以背起这个十字架来照顾我们自己，让那里能够进到我们里面，那成为我们的泉源之地，所以不再流泪，不许退。
我觉得圣经真的是很激动的一本书，就是说他说到神的心意，所以他事实上每一本书里面其实都是连贯的，就像我们在讲项目他并没有直接提到一本书，但我觉得前段时间我们正好每天的读经里面就是读了几本来说嘛，我觉得里面其实也是讲到了项目，所以就像十一章就是他说到亚伯拉罕的信以前的前人的信嘛，他就说他一个信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同居住在上城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与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这里面其实已经提到就是说神设计了一座城，将要给我们的一座永远的城，然后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显明自己在寻找一个家乡，他们若真是想念的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得回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属天的家乡，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
程。
好
的。所以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一个过程，我们就是要向往那一个更美的属天的家乡。然后下面就是我们不是在说流泪路吗？但是呢，下面他也提到了，就是十二章就说我们要忘断一切，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成终者，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自己的，你们要考量比较，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争斗，还没有抵挡到流血，我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对，所以就是说，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对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没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都是神所收纳的儿子，必管教必鞭打，但是我们为了受管教要忍受，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哪有儿子是父亲不管教的，只是你们若不受众子所共受的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肉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服从他而得活着吗？肉身的父是在短暂的日子里照自己以为好的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他的管教当时固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给那借此受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义果。感谢主。
这个我们今天交通的账目，我们对账目有一点知识上的理解。旧约里头的那个账目是物质的，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成了那个账目的实际。今天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就是这个账目的实际，成了那赐生命的灵，就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圣灵做工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做启示的工作。启示就像你知道看见什么是实际。早晨我们听到了关于圣殿的实际了，也知道了对不对？那么圣灵就还会做第二部分的工作。那第二部分的工作就是圣灵的管制，为着把你所看见的启示带进那个实际里面，就有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要拆毁我们，把我们从外面的带进去里面，把我们从这个短暂的带进去永远，甚至把我们从看得见的带进去那看不见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面，我们不能停留在圣灵的启示里面。如果我们不接受圣灵的管制，那我们所知道的启示不过就是知识道理。所以什么是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就是神在环境里头为你跟我所安排的每一个人事物，要把你带进你所看见的那个意象里面。早晨你看见意象吗？那你跟我就得要向圣灵的管制敞开。在现在你所处的环境里头，神就要带你经历八家流泪谷。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怕，每一颗你在神眼前所流的泪，主都要叫它成为泉源。主如何能够叫两个饼五条鱼喂饱五千人，主也能够让你滴的每一滴眼泪成为泉源，并且盖满秋雨之福。这就是圣灵管制所带来的结果，要把我们带进你所看见的那个意象，就是神的殿。以后所说二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他说在他里面我们呢、啊、 长成在主里的圣殿，并且在他里面我们要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换句话说，今天的帐幕就是神的圣殿，今天的帐幕就是神的居所。它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灵里。你跟我如果不留在灵里，你就没有了那个实际了，那个圣殿那个帐幕的实际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所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操练回到灵里。怎么回到灵里？最快的路就是主耶稣。哦，主耶稣啊，当我们的心是这样的转向主，回到灵里，我们就享受了在灵里的一切的时间。但你知道这一周啊的信息主要是诗篇八十四篇。那你知道啊，在基督教里面啊，诗篇有两篇啊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篇就是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把诗篇二十三篇跟诗篇八十四篇一比较，你会发现，哇，哪一篇比较好？二十三篇是什么？二十三篇是说到耶和华是牧者，那是你什么？你个人的。八十四篇是什么？是团体的，教会生活就是神的殿。你要留在二十三篇吗？要往前，你们其实要经过七十三篇才能进到八十四篇。七十三篇就是当啊，写诗的人在那里搞不清楚，怎么这些人得到的都是祝福，我怎么这么倒霉，光是有苦难啊！直到他进到了神的圣所，神的圣所在哪里？就是神的召会。当我们进到召会了，你就要经历八十四篇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宝贝神的居所，神的这个圣殿，就是我们的目标啊！你今天过教会生活，就是要享受那个时间。但愿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求主祝福他的召会。阿门。阿门。阿门。
好，主耶稣，感谢你。
阿门。
感谢你，神父，我今天从你的交通，然后把你的话说到我们里面，然后让你的帐幕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做你团体的彰显，让我们一直走在这个班级堂和这个金像堂之间的西安大道，做我们一生的功课。然后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赞美你，今天是实际的灵，主啊，在我们的灵里啊，把我们做成你的居所。主啊，在我们常常转向我们的灵，在我们常常住到你的居所里，就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让我们经历你所向我们启示的。
是在我们经历啊，你所启示的，里面有圣灵的管制，拆毁我们的一切的天然和己，把我们从外面的经历带到里面的经历，从短暂的经历带进永远的经历，把看得见的带进他看不见的。主耶稣，我们为着我们感谢你。
为着我们一切的环境感谢你。通过这样的环境制造我们的渴慕，制造我们的羡慕，对耶和华愿语的可想。就是主啊，除你以外，在天我们也没有什么，在天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没有爱慕的。让我们就是邻里贫穷，饥渴慕义，爱慕你的殿宇。
阿门，对，谢谢你，是吧？向我们启示，是吧？你要得到一个建造，一所一个安息的地方，然后是吧？让我们从个人的是吧经历，通过基督到团体的经历，然后主耶稣啊，虽然经过流泪谷，然后是吧，并成为秋雨之福，然后主耶稣啊，是吧？我们愿意与弟兄姊妹一起奔往这个西安大道，然后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是实际的灵，你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的实际，我们向你敞开，因为我们要来自一周的生活，主啊圣别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赎回我们的光阴，我们的光阴能够在你的里面，蒙你的纪念。